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32节，我来为你们诵读神的话语。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32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在这段经文的单元当中，最终保罗的落脚点用一个正如来作为这一切的道德伦理生活样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和理由。他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正如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从我们刚才读的25到31节前面所有的内容是保罗的吩咐、要求、命令，对不对？是保罗让我们如此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如此行，对不对？但是如此行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这就意味着神在基督里做成了那个救恩、怜悯、慈爱、恩典，激励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经历破碎、重整、重建，我们才有可能去如此行。那在以弗所书的到了后半卷，就是从第四章开始呢，你会发现使徒保罗一直非常具体的在教导一件事，就是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活。你记得在前三章当中他教导了什么？他教导了在基督里的各样的属天的福气，对不对？上帝创世之前的拣选，耶稣基督舍命流血的爱，圣灵作为这个质，作为凭据，永恒的盼望，以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样的救恩，等等等等，他在讲那个恩惠的福音的事实，对不对？请注意，保罗一直在提醒，那是一个事实，恩惠的福音的事实已经临到了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这群已经临到福音的人，我们该如何生活呢？是的，恩典、事实必然会震动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向，改变我们生活的样式。事实是可以改变人的，如果你给别人一个建议，别人可听可不听，对不对？即使是好的建议，建议不一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事实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比如说你家突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是一个事实，一定会改变你的作息习惯，改变你的饮食习惯，改变你的许许多多的方面，对不对？这肯定的，因为事实必然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然后从第四章开始，我们稍作回顾，第四章的1到16节，保罗其实是在说，这个福音的事实要建立一个新的族类，就是他致力于将福音应用到基督的身体，就是从第四章一开始，身体的合一，教会的合一。你要知道，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成长背景不一样，脾气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性别也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他在这里讲到了福音做的第一个应用，就是教会的合一。 然后17到24节呢，保罗是在说福音不仅要建立一个新的生命群体，他还要建立一个人新的生命，就是17到24节说旧人与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就显明福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人内在生命会因着这个事实而改变，人的内在生命啊会因着这个事实而改变。然后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25节到32节，保罗其实是在说福音不仅建立新的群体，福音建立新的生命，福音还要建立一个人新的什么生活样式。他明显的将这个福音应用于人的日常的行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对于不同的人来讲，他常常呢是将这个福音应用在这三点的不同层面上。哎，新的族群教会，这是一种公共生活，对不对？有些人理解福音就是理解他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观，新的公共生活，新的观念，新的真理，新的价值观，这是不是福音的一个方面的应用？当然是，但是不仅是。而有些人理解福音的时候就是内心的你不要跟我提那些，那些都是外在的内心的感受，内心的被爱，内心的这个与主的相交，内心的内在的这一切的情感的变化，这是不是呢？当然也是，但不仅仅是。那有些人理解福音就是我得好好做，我得好好行，我得有见证，我得有新的行动，新的行为，这是不是呢？这是，但不仅仅是。你有没有发现在历史上有不同的人会侧重于这三个不同的点的应用，但是整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把这三个点全部都囊括进来了。今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人该如何生活。上一段经文我们讲的是人如何改变，对吧？这一段我们讲人如何生活。那很多人说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我还不知道如何生活吗？有可能不知道，或者说有可能我们活得乱七八糟，当然到一个地步自己都不满意哈。但是人如何生活是基于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当刚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仔细聆听或者仔细观察的话，你一定会发现，你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当中几乎每一节经文就是一个重大的道德主题，几乎每一节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道德的主题，对不对？比如说25节论到了谎言与诚实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人如何塑造正直守信诚信的生命呢？保罗给出了一个相当刺激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你们互相为肢体。你的眼睛有没有骗过你的手？你的嘴巴有没有骗过你的鼻子？可能半身不遂的人有可能骗过，对不对？手想拿但是拿不到，就是拿到另外一个东西了。但是正常的身体的结构，你的眼睛不会骗你的手，你的嘴巴不会骗你的鼻子，对不对？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做这样的欺骗的。保罗说因为我们互相为什么肢体。你为什么？他举的这个例子太生动形象了。你们之所以要互相弃绝谎言说诚实话的原因，是基于圣约关系的建造和尾声。互相为肢体是基于他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就是不同的器官，对不对？他给出的原因竟然是这个原因。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要塑造诚实对付谎言，是基于那一个耶稣基督连接的肢体的关系。然后26和27节谈到了另外一个主题，好像完全保罗很跳脱的吧，前面刚谈完谎言与诚实，后面立刻谈到了愤怒与和好的主题。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各位，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生气含怒到日落，这个是主耶稣的话，对不对？ 含怒到日落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意思是你在怒气当中一直没有回转，是描述这种状况，对吧？就是意思是长久的任由怒气在自己的心中来发酵，是指的这种状况。那么当你在长久的在怒气当中任由它发酵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一个状况，就是你的生命会有破口。这里说的就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你的生命会有破口，魔鬼会容易借着这个怒气借着这一个生命当中的破口来攻击我们的心灵，来使我们听不进真理，使我们不得安慰，使我们在其中非常的痛苦，这个就叫给魔鬼留地步，对不对？哎，你突然发现保罗教导的多么的实在，他既讲到背后属灵的征战的原因，又讲到说我们该如何的去面对这个主题。28节讲到偷盗与工作这个主题，铜钱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哎，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反义的对照？什么是反义的对照呢？就是他把偷窃跟亲手劳力作为一个对照组来说。想一想，我曾经分享过，对吧？偷窃的相反面就是亲手劳力。为什么偷窃的相反面是亲手劳力呢？很简单哈，因为当一个人偷窃的时候，他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别人的，我的是我的，别人的也是我的，所有的都是我的，这就是偷窃的心态嘛，就所有的都是我的，只要我看得见的，我就要拿过来成为我的，这就是偷窃者的心态，对不对？但是亲手劳力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我要努力的付出，我要干活，我要流汗，我要，就这是一个往外走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往外付出的流汗，劳累，付出时间，付出精力。所以偷窃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心态，而亲手劳力呢，又是不断的往外付出的一个过程。这两件事情正好是对照的，并且他说呢，亲手劳力会有一个效果，一个更扩大圈的一个效果，就是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你想一想，一个人什么时候可以不再偷窃？就是当他有余，并且有一个慷慨的心态分给那缺少的人的时候，他不会是一个偷窃的人。那这正好是两种中心，对不对？偷窃是以自我为中心，亲手劳力恰恰是一种付出的，以别人的益处为他生命当中服侍的目标。并且保罗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情同时都会极大的影响身边的人，对不对？偷窃会影响身边的人，那亲手劳力也会影响身边的人，一种是毁坏他们人的生命，一种是建造他人的生命啊，这是另外一个主题。然后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当然真的不容易，但是这又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主题，就是言语。言语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坦白说呢，我们其实不太会说话。我说的不太会说话，不是因为我们知识少不太会说话，是因为我们比较自我，比较自私，以至于不太会说话啊。就是人哈，言语是如此的重要。你仔细想一想，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在与人相处当中，多少时候其实是因为言语所带来的冲突矛盾，多少时候是因为言语所带来的各样的隔阂，对不对？为什么他说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什么意思？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随时，不是的，他是随时。随时的意思是你要根据这件事儿，依据这个处境来，在这个处境这件事上来继续的造就他。随时的话大概就是另外一种光景了，就是类似于这个不断的就是说一些虚伪的话了，就是你无论什么样的时候你就只要说好话就好了。这个不是的，随时就是你要查验在这个事情上，在这一个事情上你如何的言语能够来造就他，能够使他的生命来得益处。所以你突然发现坏的言语能够拆毁人， 好的言语能够使人得益处，这又是一个主题。然后我们看到最后31到32节提到说，在思想救恩的过程当中，这个怎么叫思想救恩的过程，就是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这一个事实，然后基于这个，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人如何处理自己内心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人如何处理这些状况。坦白说，这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对不对？为什么？人如何处理内心的罪恶呀，内心的状况、内心的情绪、内心的动机、内心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这些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个主题。那保罗不断地处理了这一个一个的主题，换句话说呢，每一节经文都呈现了基督信仰当中那个道德伦理的其中的一个关键的主题，对吧？保罗在这里给出了具体的落地的实际的生活方式的指导。简而言之，你会说人如何生活，这是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但是让我这样说，如果你稍微细心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刚才我几乎把所有的经文都提到了，唯独落了其中的一节，而落的那一节基本上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第30节我们刚才没提到，对不对？第30节怎么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你有没有发现这节经文跟其他的经文在类别上其实不没法归为一类？其他的经文在类别上其实是关于教导人的道德、伦理、生活、具体的这个行动，教导这些的，但这节经文好像不是教导这些的，对不对？而这节经文就是开启这段经文所有其他经文的关键的钥匙。这节经文是开启其他经文的钥匙，因为整段的经文其他每一节都提到了一个某一个道德伦理，唯独这节经文你有没有发现不牵扯任何的道德伦理。这些经文呈现了一个非伦理的教导，但是却是其他所有道德伦理的背后的基础。因为其他的经文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具体的人该如何生活，但第30节经文却在尝试提供一个背后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其实第30节经文回答的是人为什么要这样生活，简而言之，我们为什么要过有道德的、有品格的、美好的生活样式。因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因为你们是在这里此时此刻这样生活，是在等候将来得赎的日子到来。换句话说，这节经文是在讲述那个福音的事实。首先他讲了第一个事实，是你为什么要过如此有道德的生活，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犯罪啊，犯罪会令神的圣灵担忧。我要稍微举一个例子你就能理解，当你的孩子犯罪作恶悖逆不听话的时候，你当然要管教他，当然要生气，当然要面对他，但是你里面会生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担忧他，对不对？担忧他，为什么？因为你真的爱他。那回过来说，当因为神真的爱我们，当我们在最终无法自拔，在各样的罪中陷入其中的时候，神爱我们，他会为我们的生命担忧。这件事情是一件有关系的事儿，是一件有爱的事儿，是一个有恩典的事儿。他在讲一种活生生的真实的关系。或者我再说，其实当你的身体、你的心灵受伤的时候，其实人会担忧自己，对不对？比如说我此时此刻不正常，我的心灵不正常，我的身体不正常，我的健康不正常，我的生活不正常，或者等等不正常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忧？或者你的家人不正常，身体、心灵各方面不正常，你会不会担忧？哎，当提到担忧这个词的时候非常好，这表明它是一种爱的关系， 你会担忧自己，担忧家人，担忧身边最亲近的人，因为你爱他。所以这里说犯罪会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拒绝罪恶？因为那位最爱我们的神的神，他会为我们的生命担忧，这是第一个理由。然后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为什么不要犯罪？因为你们不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他。他会告诉你说，你是我的，你是那一位最圣洁、最荣美、最慈爱、最完美的神的，你是属于他的。既然是属于他，所以受了他的印记。我曾经讲过，在第一章讲过，对吧？在古代，印记代表是归属权嘛。当国王把玉玺刻在这一个圣旨上，就表明这是他的话了，是一种归属权。圣灵受了圣灵的印记，表明是我们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于是神就在他的计划当中，是给我们一个跟我们犯罪的那个计划相反的方向，对不对？这是第二个。第三，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为什么不要犯罪？因为我们此时此刻，各位，此时此刻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的生活呀，言语行动、生活、人际交往，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崇高的目的，不是过一天过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然我们也不是和尚，对吧？也不是得过且过，不是昏天聊日，不是随意过，而是此时此刻过的每一天都是在等候那一个得赎的日子来到。他再一次的这一个小短句，把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跟永恒连在了一起，你发现没有？跟永恒连在一起，因为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跟永恒是有相关的，是因着盼望未来，是因为盼望将来得赎的日子，不至于陷入到今生一切的放纵、污秽、罪恶的追求当中。所以他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是因为神爱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第二个，因为我们属他，受了圣灵的印记；第三个，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是因为我们此时此刻的每一个动作、言语、行为跟未来有关，是因着盼望未来而过此时此刻的生活。各位，这三点其实是保罗给出的理由。你有没有发现？让我稍作总结。第三十节就是在告诉我们，不可说谎，控制怒气，勒住舌头，偷窃是不好的，善待他人等等等等，这一切的道德伦理给出了背后基督信仰的根基，给出了背后信仰的根基。这个信仰的根基是神爱你，你属于神，你此时此刻的生活跟永恒有关，这是信仰的根基。为什么要给出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根基？很简单，如果你没有这个信仰的根基，坦白说，世俗的宗教是不是也教导人不要说谎，控制怒气，勒住舌头，偷窃不好，善待他人？世俗宗教是不是也教导这一切？但是最终会陷入到虚空、自我和没有力量当中，因为这一切是如果基于自己的话，坦白说是做不来的。然而最终你是把这一切的教导三十节告诉我们，我们人如何生活这件事情，连于那一位整个宇宙一切美善的源头，连于那一位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爱我们、给我们盼望的那一位生命的源头。第三十节经文提醒我们这一个，只有连于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根有基。各位，有根有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有没有发现，世人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了，我们就说我们平时我们也要求自己过一种美好的生活，对不对？说得过去的生活，有品质的生活，有道德的生活，是不是我们也这样要求自己？当我们这样要求自己的时候，我们通常用什么动力来要求自己呢？哎，我得有见证我如果做得不好，别人怎么说我？哎，你发现没有？这都是背后的根基哈。我做的不好，别人怎么说我？这是不是一个根基？就别人的眼光成为我们的根基和驱动力。 啊，我得有见证，就是我怕我影响别人啊，影响别人成为我的根基和驱动力啊。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很多的如果我做不好啊，如果我做好了，我会怎么样？做不好我会怎么样？等等等等。但是，最终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仅仅基于这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其实没有长久的动力的。之所以没有长久的动力，是因为我们可能连我们行得好、有好见证、做得好，都在于自己连接，都在于环境连接，都在于别人的眼光连接，都在于世俗的评判连接。那有些时候我们如何对付自己糟糕的点呢？我们会说啊，过去的就算了吧。哎，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对付，对吧？这个不要再提了。还是得往前看，这一日先过去就先过去了。这又是一种方式，对不对？但这所有的方式，我告诉你，有些时刻只是别人说过去了就过去，在其中里面的人他是过不去的。当你越说这样的话，他越愤怒，你知道吗？凭什么就过去了？你是怎么过去的？你过去了，我没过去呀。真的是这样子了，真的，你过去了，我没过去啊，你没受到这个伤害，我受到了呀，你没受到这个对待，是我受到了。你这样说是无法安慰他的，其实你这样说其实是在糊弄他，你没在安慰他，你没有用真理、用爱、用恩典去安慰他，只不是说给他抹平他，他心里有一个洞，有一个挖，有一个大坑，你说嘿，你先走开，我给你抹两抹子，对吧？然后抹平他，抹平了你回来一看，哎，平了。但是他没平，所以回到三十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不是抹平他，耶稣不是说过去就过去了，耶稣真的，圣经真的把那个恩惠的福音指给我们看。所以你突然发现，哎，你说过去的就过去这句话是不是也让很多人就暂时的从那个走出来，好像生活也继续了。但是我告诉你，三个月之后，或者夜深人静的某一个晚上之后，或者说在类似的事情再出现之后，他把那个坑会在周围再多挖一圈，坑会变得更大，因为没过去嘛。当时即使表面上看起来过去了，最终没过去。所以等等等等，让我说一个结论好吧，一切的道德伦理背后都是信仰的。再说一遍，一切的道德伦理背后都是信仰。甚至我需要稍微说的尖刻尖锐一点，就看我们信什么。你说我当然信耶稣啊，我当然信圣经啊，我当然信上帝啊。想一想，想一想好不好？不要说的那么快，因为如果你说的那么快，今天上午道就不用讲了，对吧？啊，如果你说你每一件生活、生命当中、人际相处当中的事儿都是信上帝，都是信圣经，都是信耶稣的话，那今天上午就不用讲这个道了。常常不是的，我们在信世俗的一些价值观，我们是在信流行文化的某些大家都这样想都这样做的事儿，我们是在信一些平时能唾手可得的接触到的一些的观念来支撑我们过去把这个事儿，支撑我们把这个事儿给抹过去，支撑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对付好，支撑我们做一个好的行动，常常是这样的。常常其实是这样的，一切的道德伦理背后都是信仰。那我就让我们说，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道德品质，我们的言语，我回过头来说这几个主题好吧，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诚实，我们的怒气，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的这一个对别人的益处没那么稳定，你发现没有？没那么稳定，高低起伏啊，灵性好的时候对别人也挺可爱的，对吧？也挺温柔的，特别是这个对青春期的孩子，对吧？也挺好的。但是这段时间灵性不好了，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个震动发生了，或者一个极大的艰难来了，我们好像又是原来的一些操作系统、一些的行为模式在支撑着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各位亲爱的神的儿女们，你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表明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很少反思背后支撑我们这样生活、这样言语、这样怒气、这样作为、这样对待别人的背后的根基，我们其实很少做类似的反思。 我们顶多反思一下说，哎，我这样做不对，下次不这样干了，原谅我吧。我们说这样话都不错了，对不对？我不能再这样了。我们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了。我们甚至来到主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我也真的不能再这样了。我们对身边的人说，我不能再这样了。他身边的人都是最爱我的人嘛，对吧？我这样做对我身边的人也不好，对我自己也不好，我还觉得有点亏欠。但是下一次又会这样呀，为什么？我们真的回到那个背后的信仰当中去。多少时候每个人背后都有许许多多支撑他观念，支撑他言语行动说话行事背后的体系，一定有的，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体系是尚未被检视的，尚未被反思的，尚未被不断的用神的真理话语来光照的，以至于我们也常常自忧自恨自恼，说我真这样做不对，但是下次又这样了，因为我们背后的体系需要被更新。一切伦理道德的背后是信仰，而这个信仰多少时候我必须说，支撑我们这个伦理道德的背后的那个信仰可能五花八门。我是把这个信仰稍微扩大一点，就是我们背后的观念信念，背后的价值观，背后的世界观，支撑这一切的五花八门，对不对？是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尚未被圣经深深的来检视。保罗在告诉我们这一切，三十节把这一个出路给我们指出来了。但是想一想，如果我们背后的这个根基和体系没有被深深的检视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你总是还要有点基督徒的样子，对不对？那通常基督徒会怎么来做呢？就你也总不能没点样子，你总是要有点样子。于是我们就开始在外面来动工，就是天天在外在修修补补，打扮捯饬，装修化妆，却容易忘记了里面扎根福音，扎根福音，回归基督，聚焦圣灵的大能。哎，是不是我们容易忘记？但是外面打扮捯饬，我们还是得做嘛，每天。于是就会产生什么？我要告诉你哈，连外面打扮捯饬有的时候都有作用。你得承认，连外面打扮捯饬都是有作用的，对不对？我必须说，从一个全方位的角度来讲，连这个都是神的恩典。比如说哈，你家里突然来了客人，你总不好意思在这个跟这个你的孩子争吵，跟你的丈夫争吵，跟你的妻子争吵，你不好意思吧？因为有客人在嘛。哎，这个是不是上帝借着这个客人作为一个外在的约束，作为一个外在的见证，作为一个那个来帮助你？好像就更容易处理自己的怒气，更容易处理自己的言语，更容易处理自己的行为，是不是？
是。
我要告诉你，这是恩典，这是上帝使用的恩典的管道之一。虽然你说这是外面的打扮捯饬的一部分，连这个都是恩典，你就知道主的恩主的爱多大了。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仅仅有这些是怎么样？是不够的，是不够的。因为毕竟大家不能天天坐在你家里。你毕竟你就是自己与神相处的时候，与别人相处的时候最多，对不对？那么回到最深的里面，扎根福音，回到基督的面前，被他的话语光照，聚焦于圣灵的大能。因为外面的修修补补有可能会帮助我们火热一阵子，不能帮助我们火热一辈子。哎，我再说的稍微大一点，想一想，教会要求大家每天读三章经文，每天读经，教会有祷告会，周三的祷告会，周六的祷告会，教会有团契，各样的群体的青年团契，这个夫妻团契，恩年团契，教会有儿童主日学，教会有各样的活动，教会还有各样的这些要求，说这个提供给大家，哎，有没有帮助？这些都是蒙恩管道，都是上帝施行他恩典的管道。但是我要非常诚实的说，除非你不断的调整你个人与主之间的正确的关系，否则这些蒙恩的管道在你的身上会大打折扣。 一定会大打折扣，如果你不调整自己与主的关系的话，或者说如果不再一次的真实的个人的来面见那一位主，来面三十节所提到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神爱你这件事儿。哦，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你属于他生命的连结，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你怀着真实的内心的盼望过每天的生活，这是不是与主之间建立起真实的生命的连接？除非有这个，一切的蒙恩管道都有可能大打折扣。但是你知道这一个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我一直在想，作为传道人哈，你会发现传道人有的时候会想很多啊，教会开展哪些事工，哪些这个服事能够更好的帮助弟兄姊妹，对吧？啊，同工也会给一些建议说啊，你到底开展哪些事工能够更好的帮助灵性低沉的弟兄姊妹。坦白说，教会确实应该开展那些蒙恩管道的事工，没问题。但是最终，昨天我也跟刘牧这个有简单的交流哈，这个我也觉得他作为老牧师可能体会更深一点哈。最终这一切的事工当然有益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灵性没有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的话，这些益处都会大打折扣的。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这段时间跟主的关系好，你来到这里听到，你会收获很大。哎，如果你此时此刻跟主的关系不好，你来到这里听到的时候，你会几乎没收获，可能同一个人讲到，可能讲到水平也没有起伏多高，但是你会收获很小。为什么？跟主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好像一个过滤网一样啊，如果好的时候，那个眼儿过滤网的那个眼儿会大一点，主的话会穿透过去，穿的深一点，穿的多一点。如果不好的时候，那个过滤网，不能说过滤网，铁板一块呀，铁板一块，怎么穿都穿不过去，怎么刺都刺不过去，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一切的根基是基于这一个的信仰。一切的根基是基于这一个真实的信仰。这里虽然在讲的，你发现这段经文讲的全是内外在的生活，如何去生活，对吧？就是表现出来的。但是你突然发现他讲的最核心的是内在生命的转变，甚至是一种彻底根基性的转变，是心灵的更新，是一个体系性的转变，是一个人生方向的转变。这个甚至圣经，我说了这么一大堆，圣经很简练，圣经用一个词来说，重生。啊，是这个话，这个词太简练了，圣经用这个词来说，重生，内在的心灵的转变，生活的转变，人生根基的转变，方向的转变，背后体系的转变，所有一切的转变，圣经用这个词，重生。意思是基督信仰它伟大在于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做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已。上帝不是泥瓦匠，上帝不是给你修修补补，他是要从头到尾在根基上，在方向上，在一切上来做一个翻转，来做一个更新，或甚至圣经做的更伟大的宣告，来做一个新创造。它是一种新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创造的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意味着行为背后是道德，道德背后是生命，而生命的源头是他，是他，是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这是一场信仰之旅，这是一次信仰的建造。于我们而言，信仰的建造其实就是生命破碎与重整的过程，就是允许自己的生命被神的话语再一次的破碎与重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是整个体系的更新嘛，体系的更新其实就是要破坏掉原来的体系，建立基于圣经真理的体系。那么请问人如何生活？答案是人需要信仰，人需要信仰，就需要信仰每一天的不断的破碎自己生命的同时，又重整自己的生命。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打乱原有的生命状态和次序，建立新的生命状态和次序的过程。我们在座的都有过大扫除的经历，对不对？就是整个家里的大扫除。如果你打算在家里做一次大扫除的时候，通常要重新的换家具的位置，边边角角全部都要打乱，对不对？你能够想象到你做完这个大扫除，这个家确实会焕然一新，大变样，对不对？但是提醒大家，当你正在做大扫除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干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突然来到你家里，看见你这间房子的时候，请问他会说什么？哦，你家遭贼了吗？对吧？你怎么会这么乱？家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怎么乱到这个地步？怎么厨房用具全部摆到客厅了？怎么卧室用品放到沙发上了？怎么会这么的乱？他会说这样的，对不对？他会，你知道，把厨房用具摆到客厅，把这个床上用品摆到这个沙发上，这是一种混乱的摆法，因为你打乱了它原有的摆法和次序位置。然而，请问大家，所有做过大扫除的人都知道，这个混乱的过程其实对这个房子的更新是必要的过程，你发现没有？它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因为它正在经历一个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为了把那个边边角角平时够不到的地方真的能够够到它，那么就得把它打乱，就得把它搬出来，就得让它脱离原来的位置，就得让你整个的房子都显得非常的混乱。但是目的不是为了混乱，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次序，建立新的状态。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坦白说呢，我们这一生啊，这个信靠耶稣基督的过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有一天别人来到你的面前说，哎，你家遭贼了吗？怎么这个样子？哎，我就是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在做大扫除的过程。坦白说，如果你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不时常发生这种大扫除，我恐怕我们总是刻意的在远离福音。为什么我们不时常做这种大扫除？因为我们怕别人来说你家怎么这个样子。哎，你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怕这件事情？我们不愿意向别人展示原来我的生命需要经历如此大的混乱，我们不愿意，对不对？我们觉得说，我平时我还是个牧师，对不对？我得好好干呀、啊。我如果不好好干，别人发现我怎么这个把客厅摆成这个样子，我这个不好意思，对不对？我说的是信仰内在的心灵的。因此，你会发现呢，这些年我在服事当中也发现两类现象哈。第一类，我会发现很多人的生命，一些人他总是波澜不惊。不是因为他沉稳哈，是因为他不被震动。他的生活模式，他的家庭状态，他的人生抉择，他的生活习惯，好像从来都可以不被打扰。不被打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家具放在那里放了十年了，他从来没做过大扫除。这十年他没做过大扫除，以至于每一个人来到他家里的时候看起来都很正常的，看起来都没问题的，看起来一切都 OK 的啊。好，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任由牧师在台上如此的大声疾呼，他依然我故啊。生活是生活，信仰是信仰，以至于每一次别人来到他面前，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实质上那个角角落落，那个人看不到的地方，那个人平时察觉不到的地方，已经十年没做这个大扫除了。这是一种状况，这甚至是许多基督徒生命当中有可能存在的状况。因为别人没有看见他的混乱，不是因为他没有，而是因为他没有做这个更新的过程。因此他看起来总是表面上光鲜亮丽，别人也看不见他的软弱，即使看见了他也隐藏得很好，就是拿块布赶紧把那个角落盖起来，而不是拖一遍赶紧盖起来。如果客人来到了赶紧再
再蒙一套一层沙发套，对不对？岂不知这层沙发套下面已经有十层沙发套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所有的层沙发套都揭起来洗一遍，没有。因为一旦把所有层的沙发套都揭起来洗一遍，那个沙发就裸露出来了。而裸露出来的沙发，通常你会知道那个缝隙当中，那里面灰尘是相当相当多的，对不对？但是只要盖一层沙发套，全新的沙发又出现了。只要再盖一层，每隔半年盖一层沙发套，那每隔半年有一个全新的沙发出现在他的客厅当中，但是背后的看不见的沙发套下面的那些的灰尘、那些的污垢、那些东西没有被处理，没有被对付，没有被看见。各位，这个不叫属灵，没有被暴露。没有经历这个混乱大扫除的过程，把那个问题深深的埋下去。各位，这不是信仰的转变，这是道德主义的转变。这不是信仰的转变，这是世俗观念的转变。这是生活习惯的转变。各位，有没有可能我们信主信了很多年，渐渐的我们偏离了福音为动力的转变，开始用其他的方式来转变？我要告诉你，其他方式转变也有用，至少铺一层沙发套看起来是全新的，至少看起来能够管半年的作用，对不对？所以到一个地步，你有没有发现你常常在主的面前立志能管半年啊，读经的这个规划能管半年啊，这个服事的激情能管半年啊，爱主的热心能管半年。各位，如果总是管半年的话，你有可能在蒙沙发套，你有可能在做这个动作。所以还是要回到那个最根基的那一个三十节所告诉我们的福音的盼望的事实上来。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人这一生啊，都在经历类似的信仰之旅。什么呢？就是当人的生命需要改变的时候，你就需要允许别的系统进来，对你发出威胁、挑战、矫正、检视、更新和提醒。唯有如此，你才会经历更新和改变。但是我需要说的再绝对一点，其实这个不是别的系统，是圣经的系统。当然，你生命成长的时候，如果跟你个性很不一样，观念很不一样，追求很不一样，背景很不一样的人，如果一起相处的话，已经挺痛苦的了，对不对？但是仔细想想，连这个痛苦，我说的不一定是他每一件事情都是符合圣经的哈，有可能他也有些地方是不符合圣经的，连这样相处多了，对你的生命都有点益处，对不对？那我说的这个艺术就是从一个操练的角度上来讲，让你变得更开放，让你变得更认识自己，因为不断的被对付嘛，不断的被校正嘛，生了孩子的都知道，结了婚的都知道，工作的都知道，在教会服侍的都知道，因为你每一次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都要与人相处，不同的观念要打仗的，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做事风格，是有矛盾的。哎，这些矛盾我暂且不说是圣经的体系进来，即使是你身边的其他人的体系，你的同事、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同工，你身边的朋友，那个体系进来对你至终都会有一些的帮助，对不对？有一些。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圣经的体系要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圣经的体系就是我们原本那一个自成体系的那个系统，突然被另外一个系统闯入进来了，就是我们的爱好、性格、背景都不同。其实整个世界最大的不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确实有很多的不同，整个世界最大的不同是神与人之间的不同。就纵然人与人之间有很多不同，但是至少臭味相同嘛，至少都是罪人嘛，至少都是这个都会一起，这个很多时候都会一起刚硬嘛，都会一起不幸嘛，都会一起这个商量伙的一起犯罪嘛，这些至少是相同的，对不对？但是整个世界最大的不同是神与人之间的不同，对不对？神与人之间的很多很多的不同。那么当这些不同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必然经历破碎和重整。 如果另外一个人进入你的生命都会破碎和重整，那么神进入你的生命就更加的会破碎和重整。为什么？想一想，如果你原先的体系过于强大，就很多时候我们的体系都过于强大，自成一体，对不对？以至于没有什么能打破我们固有的思想、内在的情感、行为的习惯，很多时候打不破。那么打不破就只有两种情况，要么第一种情况，你是一个完全人，不需要被改变；第二种情况，你是个固执的人，不愿意被改变。只有这两种情况，对不对？没有第三种。哎，这两个结论有没有把我们逼到墙角？一定有啊！让我再逼一次好不好？如果你由于你一定不是一个完全人，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完全人，对不对？那么因此你就一定需要不断的去对付自己固有的系统，破碎自己原有的观念和习惯，经历不断的悔改和改变，纵然这一切真的对我们挑战很大，真的挑战很大。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不断的活出那个被挑战的、时时被检测的、被检验的生命。并且感谢赞美主的是，不是被别人检验、被别人检测。如果你天天被别人检验、被别人检测、被身边的人的话，你也没多大盼望，因为毕竟他会加给我们许多我们担不起的重担。而是被那位最善良、最纯全、最圣洁、最爱我们的主，他为着我们生命的益处、为着我们灵魂的益处，他要向我们发出光照、检验、挑战，也向我们发出安慰。因为主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轻的，他是出于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的益处的缘故，并且他不仅仅发出挑战，他的灵还天天与我们一起以马内利的，对不对？在我们旁边赐给我们圣经，赐给我们恩典，甚至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面对这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所以作为基督徒，一方面作为基督徒这条天路历程真的有挑战，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有挑战的意思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自己的真理来更新自己的生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于神而不在于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在生命当中每一部分，在每一件事情上不断地问自己，首先这是圣经的教导吗？第二，这是出于内心美好的爱心的关怀吗？第三，这样做能够造就人吗？一个是规范，一个是动机，一个是处境的影响，对吧？三个方面。当你检视了每一个部分之后，我知道很多人哈，我去关怀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会软弱到说，哎呀，我就是喜欢这样想，我就是喜欢这样做，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是根基啊，他不是理由啊，因为神已经重新重生了你，重新塑造了你，你不能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作为根基和理由，而是因为那一个重生的生命作为根基和理由。我之所以这样做这样想，因为我身边周围的朋友都这样。哎，听过没有？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样说，对吧？因为身边人周围的朋友都这样干，所以我就这样干了。不是的，身边周围的朋友也不是根基啊，而那一个围绕我们的每一天与我们同在的神才是根基。我之所以这样想这样做，因为这样对我有好处。不是的，不一定对你有好处，对不对？你必须有永恒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而不仅仅以此时此刻有没有好处。基督徒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那位最爱我们的神，他凌驾支配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神的话，而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身边周围的人，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些都有可能伤害我们。我们自己、我们身边周围的人以及我们以为好的事情，最终有可能都会伤害我们。但是神自己、神的话不会，神自己的爱和恩典不会。所以一切伦理的背后是信仰，而信仰对我们生命来说就是重建与破碎的过程，而这个重建与破碎的过程又是那一位最爱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生命当中必然要做成的。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这段经文呢，我们
在这个主日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这是人如何生活的上。下一个主日我们会讲人如何生活的下，是同一段经文，我们会讲到另外两点，其实是福音当中的应用。这两点是因为伦理道德的背后是信仰，因此你的行为是基于你的身份，是三十节。因为信仰建造是生命重建与重整的过程，因此你的行为也是基于你对真理的态度，是整个二十五到三十一节都会呈现出这一点来。下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会讲下，我们会从这两个点来再一次的将这个福音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来带领我们，阿门。
阿门。